法师，各位同学，大家阿弥陀佛。今天我们继续我们佛法概论的进度第五章。上个礼拜是上到75页，对不对？那因为我说有一些注脚哈很重要，我们回去先预习。那我先来把73页哈，我们第五章的第一页，再把一些重点稍微再重提一下。73页，我们的标题是一切有情皆依实住，有没有？那导师在这里跟我们介绍，就是凡是有情啊，有蕴处界这些因缘和合的众生，那他都要依食而住啊。那这个食，食物的食啊，在倒数第二行哈，杂含371经有提到，有四种食让我们注视哈，摄受长养。第一就是出团食。第二细处食，第三衣食食，第四饰食。那这四种食待会有后面会详细的解释，我们现在先不解释没关系。那因为众生都是依之饰食而能够知，就是能够辗转流转生食啊，所以这个食呢就有知意增长的意思。好，请看74页。所谓知意增长，白话的意思就是营养，就是给它营养养分，它就会成长。那再来划线的地方，就是其实佛陀在别的经文啊都有提到，那其实让众生知意就是流转生死的一些元素啊，那其实蛮多不同的开示啊。那为什么会这里会以四时为主呢？那第二行划线的第二行哈，佛是越知意有情作用最强盛的啊，这四者为代表哈，所以称它为四时。那实际上呢，阿含所说的时啊哈，就是让有情流转的时啊元素啊，不只限于这四者。与因缘的含义相近，什么意思呢？那我有找了杂含，就是注脚四，杂含371经。那这四种食，如果我们不看回经文的话呢，就觉得这就是四种嘛，一二三四四种食，待会导师会解释啦。但是我们看这个注脚是这个杂含经啊，第二行后面哈，那佛陀有说这四种时是以合因、合集、合生、合转，就是这四种时是依什么因集生转，有没有？好，那这四个词呢，这四个字呢，那他并没有解释哈，不过他问到说，什么是他的因，什么是他的集，什么是他的生，什么是他的转，那佛陀就自问又自答说，会让他这四种时啊成就呢，是因为有爱的因、爱的集、爱的生跟爱的转。那事实是由于爱，那爱呢又由于什么呢？爱是由于受，受又由于什么呢？由于触，触又由于什么呢？由于六入。那六路就是六根啊，我们因为有六路的缘故呢，所以我们对于外境啊就会产生有六种触，六种触过后呢就会产生有受，受过后呢就会，如果懒惰的话呢就会贪爱，贪爱的话呢就会知意，滋长我们今生或者是未来世的老病死，就是这个苦运生啊，事实就成就啊。所以你看注脚四的，注脚四的刮胡一二四六第六行后面 因为爱极的缘故啊，哈，所以有十极哈，这四种十呢就能够集起。那这四种十集起的时候呢，未来世的生老病死啊，就是未来世的这个苦报体又在成型了啊。所以我们在现身这四种十，它不只是指引我们先今生。那假如我们让它不断的产生爱啊，哈，等等的烦恼，它同样的这四种十也会累积后有的那一种果报啊。那这里可以提供大家这几个语词哈，一个参考就是因极生转啊。其实，我们在《说一切有部》的四谛说啊，哈，四谛十六形象里面啊，极地也有四形象。极地的四形象呢，就是因极生缘，最后那个字不同啦，因极生缘，缘分的缘。但是在阿含经呢，它却是因极生转啊，转，所以它有没有直接的那个对应哈？那经文或者是别的说明没有哈，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大概理解到这里就可以了啊。那这四种十其实有很多种翻译啊，我们来增加一些经文的一些用语的了解啊。我们看74页注脚，第一个注脚哈，就是注脚三的刮胡二，74页哈，就是增压含404经，有没有找到？第二行有四种是人间食，第一。团食哈，第二呢，更热食就是促食，所以它有另外一种翻译叫更热哈，不是更快乐哦，不是啊，这个更有更变啊，有没有转变的意思？就是转变的很快的意思啊，所以就促食。第三，念食就是一思食。第四呢，就是施食哈，所以它在不同的经，有时这四种食的翻译哈会不太一样。好，那这四种食，大家有对这几个名相稍微有一点概念过后呢，我们后面导师还有做一些详细的解释。那我们看74页最后一行，本文最后一行。佛在某些经里面呢，有谈到有十句法哈，十句呢就是从第一句一直到第十句。第一句呢，通常一句法啊，那佛都是说一切有情皆依十住啊，这个就是依法的部分。我们来看一下注脚六。注脚六，刮胡一，杂含486经啊，划线的地方。若于依法生正厌离，不要被舍得尽诸漏。所谓一切众生由实而存啊，这依法就是。一切有情皆依实住啊，那刮胡二增压含也是这样啊。划线的地方，一切众生由实而存，无实则死啊。这也是第一法啊。那我之前跟大家说，注脚有几个地方很重要哈。那这个地方我就是。有发现，虽然不是我们本文的重点哈，但是日后我们凡是遇到名色这两个语词的时候呢，就可以留意。其实阿含南北传哈有这样子的不同的说法。我们看注脚六哈，杂含二法，所谓二法就是名色，有没有看到？那 增压函呢，刮胡二啊，倒数第二行，火化线明与色有没有？哎，这个就是二法。那他就问说何等为明？什么是明法呢？我们知道明法就是精神作用嘛，对不对？那增压函这里他就翻成，他说明法所谓痛想念更热思维，是谓明法。那色法呢，就是四大集所造色，这个大家知道哈。问题是这个明法的地方啊，那明法的地方，它这里翻成有五相啊。那通常你看增压函的翻译啊，你不太清楚它是什么意思。那有没有人知道痛是什么意思？啊，痛是什么？热是受，痛是受，受啊，哎，受的翻译，受想念呢？不是，思是后面啊，思维啊，念是作意，念是作意的翻译哈。那更热呢？刚刚有看到了，更热是什么？啊，触啊，触过来思维就是思。所以这个明法在增压函呢，他说是什么呢？处作意受想思，请问这五个叫什么？五变形，有没有？所以在增压函这里呢，他把明法定义为处作意受想思。好，那导师在杂函论汇编，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。导师在他的上册的序里面58页、哦、有提到相应部呢，就是八力藏相应部对于这个名色的名啊的定义呢，也是处作意受想思。那跟我们这里的增压函也一样、哦、但是导师评论说，这应该是论意所集成啊、哦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杂函的明法的定义呢是四无色啊，四无色蕴哈、啊，就是在杂函里面这个明法定义为受想行识，所以跟相应部啊还有增压函这里不同。导师言下之意哈、啊，觉得杂函的定义比较古朴一点呐、啊，比较古朴一点哈、啊。但是大家有兴趣的话，我们到了第八章谈佛教的就是心理学的地方啊，还会看到这个语词啊。好，我们继续再来看一下75页最上面啊，本文第二行。那为什么佛会开示一切众生皆依实住呢？啊，那上个礼拜也有提到，那除了是因为众生要滋养这个果报身呐、啊，啊，需要食来滋益的话呢，另外一个意义呢，就是要对治外道的苦行啊。那外道的苦行是没有意义的，所以叫无义苦行啊。那佛教有一些头陀啊。它是有意义的苦行啊，跟外道的不同啊。那所以纵使非常的修得非常的苦，但是假如没有精神上的这一种智慧的觉悟，那也是徒然啊。好，我们看第二段啊。那世尊就是修了6年苦行，那受了牧羊女的乳米的供养啊，那所以正觉哈、啊，得到觉悟。那这个乳米，我们这一次啊，就是我在注脚八也有哈、啊，那还有我们有问过一些印度的导游哈、啊，他也说乳米就是牛奶跟稀饭一起煮啦，跟稀饭一起煮哈、啊，所以煮稀饭的时候放鲜奶下去煮啦。 那把那个饭呢都煮得烂烂的这样啦、哦、煮得像水一样、哦、就叫卤米、哦、那苦行当然他们有加糖啦，所以喝起来是甜甜的。那化纤的地方，那世尊除了就是接受这个卤米供养而成佛过后呢，他不但了解说众生皆依食而住的重要呢，而且还肯定就是他也是生死延续的动力啊、哦。所以导师对于这个事实啊，那在阿毗达摩里面呢也有这样子的一种肯定。我们看一下注脚九啊、哦、注脚九。在集一门主论里面呢定义这四种食啊，他说这四食是跟名色有什么关系，他说断食就是色法，其他三种食呢是名法，有没有看到？嗯，所以这四食啊，那在阿含经它也是观照的法门之一啊、哦、所以因为呢饮食断食的部分可以是名法啊，不可以是色法啊、哦、然后其他三种就是名法啊、哦、为什么呢？因为它能够说明延续生死的动力啊、哦、那从这当中能够看到名色，看到它的因缘性，当然也就可以解脱啊、哦。好，我们要进入就是事实的内容啊，来，我们请看76页。第一，出团时，团呢，在印度就是捏成团啊，就是像我们中国做那个汤圆啊。有没有做成圆圆的啦、哦、那他是把米饭、哦、煮好的米饭，因为他们是用手来吃饭嘛，那所以他就先把那个饭呢捏成一团，然后这样送到口里面吃、哦、因为他们没有用汤匙。但是现在呢，现在印度也不像以前这样了，所以大部分也是用汤匙了啦、哦、你要看团食也很难看得到了、哦、第三行，要能知意增长我们身心，才合乎食的定义、啊、那所以假如不能够知意反而损害，这不叫食、啊、所以服食毒品这个不算、啊、那友情一起生命的延续，尤其我们欲界、啊、一定要断食，一定要团食、啊、那否则少了也难以生存、啊、就像我们有天灾的时候，不是都会在地震啊，或者是水灾啊等等，都会发现有一些人啊，虽然是经过好多天好多天，但是他还是能够存活，对不对？那他不是靠这一种断食滋养，他是靠意志力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再长一点的话，可能他也是难活了，纵使有再强的意志力也难存活啊。所以这个断食对于我们人间的报体还是很重要。那假如入定过久缺乏断食啊，那出定后不能自持而死亡，也有啊，也有这样子的例子。再来，断食直接滋益我们肉体，也间接滋益精神啊。那这个部分就对我们比较关键了啊。就是我们修定修慧或者修止修观啊，那导师说假如营养不足，身心过于衰弱，定慧也不能够成就。所以我们的身体啊，虽然说我们不要贪着这种食物啊，啊太过于讲究，但是假如身体太过衰弱啊，定慧也很难成就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盘腿没盘两下啊，就腰酸背痛了啦啊，或者是你的气啊，假如我们身体太弱呢，气会很弱啊，我们的气会很弱，那你的气很细很弱，然后呢又加上你的精神难以集中的话，所以就会障碍我们修定修慧，它是有这样子间接的关系啊。那所以苦行 的人不知道食衣的断食啊，所以对于生存跟修养的重要性，所以呢他们就很惊奇佛陀受食反而得到觉悟啊。所以有健康的身体能引发健康的精神啊，所以它间接滋养我们的精神啊。不过现代人呢，如果太过讲究也不太好啦，啊，太过讲究也不太好，嗯，就是吃的方面呢，太讲究也不太好。以前的人不讲究反而比较健康哈，嗯，现在的人讲究反而不健康，为什么？因为用很多钱买的东西啊，都是农药啊，哦，都是化学的东西，所以你纵使花很多钱还是不会健康啊。那所以宁可我们自己种可能不是很好看很好吃，但是反而健康啊，有时反正是因为这样啊。贵的东西不一定吃起来健康啦，我们都知道哈，嗯。好，这个是断食啊。那什么是触食呢？第二个啊，触食，触就是接触啊，我们来看一下导师的解释。触是六根，发六识，认识六境的触啊。六根有各自的识，我们来看一下注脚十五啊，注脚十五。注脚十五呢，六根种种境界，各个自求所要境界，不乐于境界。好像眼根常求可爱之色，不可一色则生厌离。好，眼睛对于色尘它会比较相应啊，眼睛你叫它一直看着那个喇叭或者是声音，它可能就没兴趣，因为它的眼根的特长呢就是在可爱色啊，就是在可爱色。所以六根有自己的触境啊。那再来，什么是触呢？啊，什么是识呢？那为什么触可以称为是识呢？我们看一下注脚十四哈，注脚十四，一切诸法由识而存，非识不存啊。那言者以名为识，耳者以声为识，有没有看到？好，所以眼睛呢是以睡眠啊为它的食粮哎，所以有时候我们太累啊，哦，那其实是要闭上眼睛休息一下啊，哦。你不让眼睛休息啊，那到最后就是很严重了哈，哦，什么干眼病啊一堆了哈，哦，嗯。那真正修行正法的人，他也有一种识，叫做以涅槃，一说涅槃有识啊。所以在修道来讲，这个识有它特殊的含义了哈，啊。好，我们看回上面导师的解释啊，根净是三者和合产生合意的感觉，叫可依处；升起不合己意的感觉，叫不可依处。所以一般我们讲根净是产生触，对不对？其实触本身就可以分成可依不可依，然后可依的就产生什么呢？乐受，不可依产生苦受啊。那所以我们在根净是是触的时候啊，是触我们会产生受想行嘛，在是触的时候呢，其实就有分可依不可依啦。哦，所以阿含有一个这样子的次第，我们在第八章哈，哦，谈佛教的心性所的地方很精彩，但是有一点深啊那一章，但是那个地方讲我们关照我们的心性所是最详细的一章啊，哦。阿含经有这样子的一个语词叫是处。释出过后呢，然后他就顺序的生受想行啊，行就是造业了啦啊，造作嘛。 所谓事处啊，就如我们这里所讲的哈、啊，根茎事，然后就产生处哈、啊，它一定要有根嘛，然后要有茎，那这三者，它就会产生事处哈、啊。所以不管你是眼事处、耳事处、鼻事处都好哈、啊，六有六事嘛哈、啊，那。只要产生过后呢，可意的我们会产生乐受，不可意的处我们会产生苦受，这样了解吗？啊、哦，我们到第八章哈、哦、会谈很多这一种现象。在阿毗达摩里面呢，他认为就是一般我们认为啊，这个阶段呢是自然的现象啊，就是我们有了这个五蕴身呢、啊，我们有了这个五蕴身。就有这样子的意熟，所以叫自然的反应，就是我们凡是事处过后呢产生受跟想都是很正常的啦、哦、受大家知道，想就是名言安利嘛、哦、那行的话呢，这个部分就是我们修行要用功的啦，从这里开始、哦、因为这里我们假如造作的是善业，那就会往善去嘛。啊，如果是我们造恶业，那就会往这恶去咯。啊，所以如果我们是造清净的业呢，那我们就能够解脱。所以在这个行里面呢、啊、在这个行当中就可以这样分了、啊哦。所以我们到第八章的时候呢会讲很多这个地方。哦、大家先有一个概念了、啊。好，到这里大家有应该可以理解哈，可以吗？嗯，那初识过后呢，我们就看本文哈、啊、标题，初识有知义，有情的意义啊。我们刚刚只是稍微点一下可意不可意，那导师在这里有跟我们细讲，嗯。可意的处呢如何，不可意的处如何、哦、可意的处能够让我们产生喜乐、哦、身心也会健康，所以导师说人逢喜事精神爽，就像现在很多癌症啊或者是什么病患，我们都说假如我们能够改变他的心境啊，那或许有些特殊的情况他会不药而愈、哦、那有一些呢是会不让他恶化，那有一些呢是让他身体的痛苦啊转移、哦、转移，那所以在我们学习佛法的那个因缘之下、哦、那我们唯一能够改变的，当然我们运动啦、哦、我们吃东西都有关系、哦、这个肉体还可以改善，但是真正比较重要的佛陀讲还是这种精神方面的啦、哦、精神方面的，所以我们假如能够在这个精神方面提升，那让自己的心群啊都活在这一种舒适清安当中，那也许我们很多病啊都不会打击到自己的那个信心啊、哦。好，我们再来看77页。近代的卫生学也说、哦、乐观的心情是身心健康、身体健康不可或缺的条件、哦、所以乐观的人通常会比较健康、哦、照这样子的原则这样讲啦、哦、但是不一定乐观的人身体就比较健康啦、哦、嗯，但你太过乐观了，身体太健康就是会变成太胖了等一下、哦嗯、所以还是要适中一点、啊、我们看下面第二行，你看哦，如修定的人得到定中的喜乐、哦、那出定以后身心也清安，虽然饮食减少睡眠减少，但是身心还是同样健康，这样子才是我们佛法里面讲的啦、哦、我们要从内心里面引发这一种健康才是比较标准一点、哦、它自然有禅悦为食嘛，我们讲、哦、有禅定啊，有止观的这一种喜悦 自然对饮食会减少、啊、睡眠也会减少、啊、所以现在如果有人问我们说、欸、用什么方法减肥最好，修禅定啦。如果按照导师这样讲，你修禅定就饮食会减少，睡眠会减少啦、啊嗯、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很多禅师、哦、身体都蛮宽一下的、哦、蛮胖的、哦、有些禅师、哦、当然我们也 不是用这个外相 来讨论什么啦、哦、只是像导师所说、哦、他自然饮食会减少，睡眠减少，这个是自然的现象、哦、大家假如有打过禅期佛期、哦、应该会发现、哦、睡眠会减少，饮食也会减少、哦嗯、再来第四行，又如按摩可以促进血身体的健康、哦、也是促食的作用，就是按摩或者是推拿可以帮助我们的血气通畅，对不对、哦、所以它也是属于促食。有些人很喜欢给人家推拿、哦嗯、我在马来西亚是很少、啊、所以我来到台湾被人家推拿 很痛苦啊好，再来中阿含。茄弥尼经提到身出色四大之种、啊、就是我们身体的这个出众的色法，就是四大所成、啊、四大种，从父母生，衣食长养，坐卧按摩，这是什么？早浴、啊、强忍，都能说明处对友情的作用。这个强忍呢，我有跟那个温仲坤老师讨论一下、啊、因为这个强忍我查了汉语大词典，它只有勉强忍耐。那我说是不是刮痧被人家刮得很痛那一种强忍啊？啊他温仲坤老师说应该比较不像、哦、因为我看到前面的按摩嘛，所以我就想到这样。他说也可以这样解啦，就是父母生我们的这个身体、哦、这个四大，那都已经是身为人了，所以我们一生当中啊，我们面对的老病死都要忍耐啦，都要勉强的忍耐他啦，因为我们这个果报体就生下来了嘛，那这个果报体生下来，那人会老会病会死，那就是要勉强的忍耐他了、哦、不要糟蹋他，那也不要轻忽他、哦、就是要强忍、哦嗯、所以这些意思大家可以把它写下来、哦、看看以后有没有别的就是意思更好的解释、哦，这个在巴厘藏找不到了哈，没有对应的巴厘藏。这是可依处哈。不可依处的话呢，就是如运动的疲劳啊，这个就是不可依处啊。所以有时候我们产生苦受啊，或者不可依，但是有时是苦口良药嘛，我们讲啊，运动的疲劳是有用的。排汗也是有用的、哦、所以阿含有提到说，初食断之者三受则断，这个要怎么解释啊？初食断之者三受则断，三受就是苦乐舍、哦、我们看一下注脚二十，注脚二十这个也是阿含的啦，杂含。他说佛陀说怎么我们怎么观照这个畜食呢？他说譬如有牛啊被人家剥皮，那被人家剥了皮，不管你走到哪里都是会被虫咬，会痛苦的啦。你躺在 沙土上呢，有草木在刺你，因为你没有皮嘛，那、啊、你躺在水里呢，有水的虫在咬你等等。所以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一种畜呢？就是因为我们有皮嘛， 有皮呀、啊，啊，众神有一层皮啊。那第三行，那假如我们知道说这个畜食要这样子关照的话呢，如牛剥皮，处处都是应舍离的话呢，这样子就叫畜食断支。哦，这个叫畜食，如是观者，畜食断支。我的理解是说，佛陀讲啊，我们有这个身心，就一定会有畜了，所以我们应该要观它如牛呢，没有皮一样，处处都会受到这一种畜啊。但是，假如我们真的不要有这样子的痛苦，畜食的这样子的考验啊，啊。那唯一的办法就是我们不要再受生啦、啊、不要受生就是断三受了啦，这样就是不要再受生啦、啊、你只要我们只要一受生一定有畜食啊、哦、一定有畜食的，那我们不受生、哦、那要彻底的离开这个的话呢，那只有三受，就是不要再有，那真正的圣弟子那就不会，所以最后一行说，圣弟子于上无所复作，所作已作、啊、就是应该关照的都关照好了啊，不会再重复一些因缘，让自己再去受这一种畜食的考验啊。好，再来第三，依施食。老师用猜字的意思来解释哈，意呢就是意欲，事呢就是思愿啊，意事啊就是意欲思愿，那思愿就是思心所的意欲哈，思心所我们前面已经有提过哈，就是我们造业的最主要的一个动能啊，思心所。对于有爱的无限延续的需求啊，这个就是意识识啊，对于我们这个生命的爱着啊，希望它无限的延续下去，这个就是我们的意识识。那假如我们没有这样子的一个需求希望啊，人生没有希望啊，这里说啊哈、啊、心理学家说，一个人假使不再有丝毫的希望，此人无法生活下去。所以我们活着其实是充满希望嘛，当然我们很多人古人都有说有希望就有失望，对不对？但是不可能听了这一句话就没有希望嘛，我们还是很多希望，对不对啊？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这一种活着的希望当中啊，才能够延续自己的生命啊。那导师有举例说，像临死的人每每盼望亲人的到来，又延续一些时间，这个就叫意识时、啊、那这个意识时我们后面还会再看到，它跟最后一个事实、啊、是比较复杂的内容，但是呢也是佛法所不共其他学者、啊、学说的特殊的地方、啊、所以我们在这里继续看第四施食。什么叫施食呢、哦、这个施啊就是有取施、哦、只取身心的施、哦、以懒爱相应的施。我们看一下注脚二十一，注脚二十一挂壶二成佛之道、哦导师说，我们的一切身心活动要依于有起事，唯识里面称它为阿陀那事，就是有这个有起事的摄取而存在、啊、反之也因为我们身心的活动有起事才能够存在，所以有起事是我们身心活动的背后的一个、主导者啊。那我佛陀在 长阿含大圆方便经继续跟我们详细的说明、哦、我们看78页。是有两个力量，一个呢是维持生命的延续，一个是帮助身心发展、哦、这两种力量、哦、所以是呢它有这样子的一个功能。所以是一般你只是解释为六是、就没有这样子的含义了。所以这个有取士呢，我们接下来要看到一个比较特殊的语词哈，待会会碰到这个有取士呢，会碰到中阴身这个语词。我们看第二行哈，世缘名色，我们刚刚一开头有提到哈，我们一切有情的身心就称为名色。那名色呢，是由什么而来呢？由世而来。佛法为佛法重要的教义、哦、佛在大圆方便经对阿难说，人在最初脱胎的时候有这个有取士，父母和合有取士呢，就只取这个赤白二滴，就是父精母血、哦、成为有机体的生命开展。那若是不入母胎，我们的名色啊有吗、哦、阿难说没有。那名色就是指我们有情身心的字体、哦、所以这个字体是由于这个有取士而只取字意，才能够在胎中慢慢长大成 baby、哦、那他说假如是处胎，假如这个有取士啊离开这个胎，那婴儿就会死了。所以我们一般讲说什么胎死腹中哈、啊、就类似这样啦。这个有取士离开了那个胎儿，所以名色就没有办法长大了。那此事的只取直到死亡的前一刹那还是不能够暂离。假使一旦停止只取的作用，一起生命就会宣告结束，肉体就会成为死尸。所以佛陀说，我因为这样子的缘故而说名色由是，缘是有名是、啊、名色。所以有取是对于友情延续啊相当的重要、啊、在这里要跟大家讲，就是第三行那个地方，这个有取是如果按照脱胎这个过程来看的话，有一个阶段，我们待会下一集、哦、会碰到一个语词，现在先来讲一点，先来讲一下也可以、哦、但是我好像没有位置，可不可以有同学帮我擦一下。就是我们待会会看到有四种有、哦、有呢就是 power， 就是生命的存在、哦、那这四种有呢，或者这个有呢 power 啊，在佛法里面提到的就是在有情存在呢，它这个有啊可以用在阿毗达摩呢把它分成有四种有。实际上在十二缘起支里面只有一种有嘛，对不对？有生老死嘛，所以有这个有的话，生命的潜能啊、哦、存在的话，我们一定会在生老死不断轮回。那阿毗达摩提到这个有呢有四种。第一种呢它叫生有，过来呢一期生命结束了就叫死有。但是结束过后，因为我们没有解脱嘛，所以它又继续在生有，然后又死有，这个一直往后，这个是无死往前、啊、那我们在死有啊死了死的那个当下呢，跟生的当下中间啊，中间这个地方我们称为中有。那总共有几种有？现在一二三，三种，对不对？还有一种有叫本有， 就是从生到死的中间，这个中间叫本有。啊，所以阿毗达摩跟我们介绍，就是可以称有为四个地方的有哈、啊，生有、本有、死有跟中有。那这里我要跟大家讲的是这个中有，跟中有有关系的有取事，就是当我们死的时候，当众生结束生命的时候，离开这个肉体的时候。那如果按照刚刚那部经呢，这个有取事啊，他会只取下一个生命，对不对？哦、所以他就会去流转、哦、那在流转的过程里面，在阿毗达摩呢，有一些论师就成立，他是一个中有、哦、有取事是一个中有、啊、有一个形象可以讨论、哦、不管啊，先不管这个、哦、那这个有取事，当他遇到相应的父母的时候呢，他会只取、哦、在这个中有生呢、啊、会只取他的父母那在有取事呢就进来，就会让名色成长，名色成就啊，就是胎儿啊，胎儿成就，那一生生有呢又会从这里开始啦，这样这样了解吗？好，所以这个有取事在阿含里面，他是用有取事来说明，但在阿毗达摩他就称他为中有啊，很多部分是用中有这个地方投生的过程啊，但是有取事阿毗达摩还是有说明了哈、啊，嗯。那还有一点是部派还有提到，大家可能比较有兴趣，就是为什么这个有取事啊，他是怎么样去只取他的父母呢？在大毗婆沙论里面、哦、这里讲得好详细哦，就是这个中有哦，他会去这个中阴身啊，中有也称为中阴身，他会去他的业力哦，你知道多强大吗？这个投生的，如果他跟他的父母有缘的话、哦、这个父母，我想请问大家，是这个先有呢，还是父母先有，然后呢感应他过来这样，你觉得是哪一个是主导？这个是主导还是后面这个是主导？啊，都有啦。如果按照大毗婆沙论其中一个论师的说法、哦、他认为这个才是主导，有取事。他说这个的力量你知道强到什么？这个有取事啊，我们众生死过后，这个有取事强到呢，这个中阴身的这个力量哈、哦。他强到让父母啊，会因缘成熟的时候，他会让父母和，然后他就找趁这个机会来投生，这样子的哦。他还有譬喻说，他说如果母亲在台湾，父亲在美国，当这个有取事因缘成熟的时候，他要只取啊，爸爸都会从美国飞回来这里啊，这样。真的呢，他真的这样讲哦，他会把那个远地的那个父亲拉回来，或者母亲拉回来，让他们和，然后呢，这有取事就投胎这样。你看他的力量是这样子哦，很可怕哦。这个我们这个有取事的这个执取啊，就是新的生命体的开始啊，他有这样子的其中一种说法了哈。再来就是，也许我们会问说，哎，这个有取事他没有男相女相，对不对？没有嘛。那他为什么出生是男是女他没有的分吗？通常、哦、这个中阴身有一些论师是说他长得什么样子，他长得像未来的样子，有些说是长得像过去的样子，所以中阴身啊样子也有讨论的哦，他长得什么形状啊，那不管，那比较重要的就是这个中阴身假如过去是男的哦，我在想了哈、哦，他没有讲到这部分，如果他过去是男的，他的有取事呢对这个男的那一种什么就很深嘛，所以他只取的时候呢，他会只取母的，他只取母，就是他会他这个有取事呢会喜欢母亲呢，所以我们一般不是有讲说男孩子比较喜欢妈妈，女孩子比较喜欢爸爸，哎，有一点，如果按照这个中有来讲，有一点这样的关系哦， 哎，那如果是男的，他会只娶这个母是他的，就是他自己喜欢的人，所以在父母结合的时候呢，他就是会认为哦，这个父亲就是他啦，这样哦，认为就是他来跟这个女众合合这样，所以这个中有的那一种现象哈，它有这样子的啊分别了哈。那我们要谈的是佛法里面比较关心的，就是假如我们学佛过后，我们的有取式或者是我们的中阴身会不会有点不同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大比波沙论说，假如是菩萨的中有的话，菩萨还没有断烦恼嘛，还没有断尽烦恼还流转啊。那菩萨的话，他的中阴身或者他的中有是怎么样呢？如果是一个修行者啦，菩萨是一个例子，如果是一个修行者的话，他对于父跟母他都不会起懒着想啦，异性想，就是母对母就是起母想，对父呢起父想，这样菩萨的话他不会说，诶，如果他是男众的菩萨，他会喜欢这个母亲，这样不会，他不会起那种世俗的这种懒爱心，但是他还是会有就是知道这个父跟母，然后呢他是以也是一个爱相应的小就是这种属于烦恼啊，而去投生取着这个名色，而成为新的一生啊。在大毗婆沙论，假如大家有兴趣啊，在大毗婆沙论里面呢，卷应该是卷七十吧，看一下，对啊，卷七十啊，这个地方大家可以去参考啊，卷七十谈这个，因为以前这个地方是我报告的啦，中阴身这里啊，所以我印象很深刻。好，我们待会再继续看一下《大圆方便经》哈，我们休息一下10分钟。